各位同修，阿弥陀佛。我们每一次呢，上课都要提醒各位，三十七道品是佛陀在这个阿含期，也就是在阿含经里头，他就给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啊，四众弟子啊，那么有学无学，所谓的有学无学啊，无学是得阿罗汉果，就是无学；有学啊，就是还在声闻，叫做有学。那么这个他总是提醒，就是三十七大品是一个修行的基础，也就是。他离不开你的生活，也离不开你整个心灵上成长啊，也离不开你自己在整个人生路上整个调试的一些这个根本法门。所以这三十七道品呢，就是大家想想看，还记得吗？四念处、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正道分。好，那么我们已经讲过四念处、四正勤、四如意足，我们讲到了五根、五力，对不对？我们是根跟力一起讲的。你的根啊，你根如果旺的时候力量就大，你的根薄薄的时候就没有力量。这个我以前在乡下，宜兰多台风，那台北这种台风算什么？我以前小的时候，年轻的时候，那个台风哈，那个超级台风，那个厉害哦，那个是台风完了以后，屋顶都不见了，不是一户不见了，是整个村子几个村子都一样。那我跟你讲，我们那个村子啊，都是种那个莲雾树的。这个莲雾呢，大概都种了到那个，现在应该讲起来应该是一百多年的历史，就是这么大的啊。那个时候，三十几年前，那树就已经这么大了。那个强烈的台风这样过去的时候，是把这样大的两个人合抱的那种莲雾树，一棵莲雾树可以长3000多台斤。然后呢，它就像你用手在捏那个茭白笋或什么东西一样，把它撅就把它弄断了。它就是这样把它转起来哈，然后整个断在头那个地方。你说那个风有多大？所以那叫超级强烈台风。好，那可是我们家那个时候有一块地，种了大概有十几行，一行大概十棵，大概不到100棵的李子树。那个李子树啊，别的树都还在，李子树哈，风一吹哈，都不见了，连李子树都不见了，不是断了，没了。它整个拔起来就不见了，光光的，好像已经可以在上面盖房子了，整地都完成了。结果那些是李子树飞到哪里去，你知道吗？从我们家的那一块果园飞到差不多200公尺过去的山脚下一堆在那里，也不是只有我们的，附近其他人通通都一堆在那里。最后只好说你们家几棵自己拿吧，谁家几棵自己拿吧，反正通通都在一堆。你就知道说那个李子树它的根脆弱，所以风一来就不行了啊，那通通都飞走了啊。其他的树它不见得能拔得动，李子树一下就拔掉了。所以有根就有力啊，所以这个你希望能够树能长得好，根就必须要壮，希望你的这个水能够流得长，那源必须要够。所以五根五力啊， 那我们在五根五力里头，我们谈到这五根五力，讲信、静、念、定、慧。慧的部分，我们把信讲了，对不对？这个精进讲了，念讲了，定呢也讲了，慧也讲的差不多了，所以接下去我们现在还要继续讲慧。我上个星期给各位讲，一个人的智慧能够发展的出来，在他的人生，在他的工作，在他的生活，他能够发展的出来，一定是他有一个力量在他后头支撑他才有可能，是不是？否则他的潜在的力量潜能没有办法开发，他的幸福感感没有办法感受出来，没有办法自己没有办法感受到那一份稳定感、幸福感、自在感。那么他的背后有一个，所以我们用人格的角度来描绘他，那个人格是比较健康的那个人。那这种人他的才华比较容易发挥，因为人格已经不健康的人，即使他再聪明、专业能力再好，他还是没有发挥的空间。那个人格如果是一个不健康的时候，他就是结婚的时候，他的配偶不管是男生或女生啊，他的配偶是多么好，但是这个婚姻也不容易维持。所以人的人格的健康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它不是品格，它是一个人平常生活上适应的一种模式。那我们抓出四个向度来给各位谈的。第一个向度是人格的自由性，这个人内心里头，这个人的人格自由度越好，这个人适应能力就当然越好，他的独立思考也越好，他的活力也越好，他的主动性也越好，是不是这样？好，那一个自由度的背后通常是什么东西呢？最主要的一个力量是责任，也就是这个人他从小的时候就已经养成这个责任的力量。这个责任并不是用压迫的把他逼进去的，而是他慢慢的陶冶产生了一种主动的愿意去负起责任的。那一个人为自己负责任，为家庭负责任，为学习负责任，跟人家相处，对别人负责任啊，对自己的事业负责任。那一个人他学的东西就多，那个人结的缘就好，那个人工作的效能好啊。这样子的一个人，他即使离开这个工作再去找另外一个工作也很容易找，为什么？因为他能力好啊，所以这个人自由度就高。所以学习的本事学的越多的人自由度就越高，是不是这样呢？是。我回首自己这个人生的一些阅历来看，我觉得我只有从大学毕业的时候，我的老师给我介绍我去工作，而且很巧，我去工作还有两个啊，这个一开始就有两个可以选择，一个是你到底要选择公务员，还是要选择到荣总去？哎，当时这个崔九正在推动这个节育计划，他需要一个学懂得心理，可是又有教育背景的，他的口头描述讲话又比较清楚的，所以选来选去好几个人选，他选中我。可是我回来跟我老师讲的时候说，你不行，我已经帮你答应人家了，答应第一个就是第一个，年轻人不可以这样子。那好吧，那我只好，我是两个同时进行，结果一个说你已经答应人家了，所以我没有去，我就走了行政的路线。但是从此以后都不是我在找工作，是我做，然后别就有人看了说，哎，你很好，你可以帮我做事情，那你来帮我做事情，我都是这个样子。所以自由度当然就会高。好，那你去看，当一个人愿意比较去负责任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你的朋友也比较多，你的各方面哈都会比较好，就自由度就会比较好。这叫这个自由，自由性后头通常是一个责任感，我们愿意对人、对这个社会、对这个自己的工作、对自己的身体、对自己的生活，这个东西它产生了 一个人的人格的健康跟稳定性。那我在长期里头观察人就是这个样子，我觉得啊，一个是人格有一个个体性。什么叫个体性？就每一个人他的能力不一样，每一个人的因缘不一样，每一个人的体质不一样，每一个人的遭遇也不一样。哎，那一个人他就要长在王家，而且王家那么富有，而且整个的那个家族的事业那么好，哎，那你就偏偏要长在郑家，郑家里头就要吃这么多的苦，所以叫个别性。好，那好啊，你偏偏要长在你的家，你就是这个样子。那如果那个邻家也很好，你偏偏长在这个邻家啊，就是这个样子。哎，人家长得那么飘片，那么漂亮，那么美啊，你为什么要长着又矮，看起来又这么粗壮？那好，我是讲女生矮又粗壮啊。啊，这个是一个个体性。你如果不喜欢自己的时候，你日子好过吗？猛男，你要喜欢你自己，是不是这样？所以那个叫做个体性。你每一个人注定都是用他自己有的特质去生活，你不可能使自己成为别人。所以你如果一直在想着说我希望变成怎么样才好，那是你的错。你本来就有这样，但是用这个东西去成长去延伸，所以你可以选择你的一个目标，但是你没有办法选择你的遭遇。所以就每一个人有一个个体性，所以如果你是一株小小的小茶树，你就不必去羡慕那个大雪山上的那个红块啊，南横里头块谷里头的那个大的块木，你用不着去羡慕它，你就是当小茶树好了。问题是这棵小茶树有没有长得很繁茂？长得很茂茂，繁茂的时候炒出来的茶还是那么香。吃茶就不可能变成红块，没去看狼比，所以狼比狼，气息狼。那么我们越想跟别人比的时候，越想变成别人那个样子的时候，我们就会更远，是不是？所以要当心，你一定也会老。等到你老的时候，你要去变成年轻，傻瓜，你再怎么拉皮都没有用，你再怎么吃那些补品都没有用，他反正老了就是老了。可是我们还是接近这个个体性，我老了，我在老中去欣赏我的老，我不会万叹我直直老去。所以你要有那个庄子啊，这个人间事里头的讲子綦跟子瑜那个故事啊，要有那种态度才可以。子綦病了，子瑜去看他，可是他生的是什么病呢？我在想，现在我看看那种病，那种头头病，一定是大概是有几个因素吧。我在想，可能是骨质疏松症的太厉害，第二个呢就是他大概太辛苦了，太劳累了，所以脊椎完成一个像弓一样，所以他驼得很厉害，驼得几乎变成一个圆球了。子綦生病，子瑜去看他。他去看他的时候呢，两个人见了面，他就走到那个井的旁边。古代的人哪有镜子？井子，井啦，高井啊，舅舅看看，讲你看看，我现在长成这副德性，你看看，我现在弯成这种样子，你来看看。不晓得上帝要把我做成什么模样，你看看。他说如果再帮我再弯一点的话，那我就变成一部车子的轮子，就不用车子就会滚了。你看会调侃自己吧，会啊，我这只手他就弯成这个样子，如果再弯一点的话就变成那个弹弓的那个弹弓了，我就拿它来打小鸟，炒着小鸟肉吃。你看他是这么讲。那你说那个人的个体性健康吗？健康。这样子的人才叫做有智慧。你说一个已经驼成那个样子的人，你还在那里讲说我这样过得真没有意义，你还有什么意义吗？因为你不喜欢去欣赏他，他就没有意义。可是子綦有意义，他说三生好玩，老兄你看看我竟然弯成这个样子，那就看你嘛。 所以我不是给各位提过这种事情吗？什么叫智慧？有一次我在做小团体，有一位女士，小团体里头谈谈谈，哎，就谈到了一个人满意不满意。那这个女士讲了，然后其实我老实讲，这一点我倒不会，我认为我从来没有那种好像对人不满意，很少。然后这个女士说：“难怪先生，哎，鼻样歪歪，我嘛不敢嫌。”她说她先生的鼻子这样歪一边，歪歪的，她也舍不得嫌弃嫌他，念他说长得鼻子歪歪不好看。她说没有，她说有时候我还跟他开玩笑，难怪阿妈是这可爱。哎，鼻样歪歪，我整卡人哦，嘿，穿鼻里面用卫生纸，就出去啊。哎呀，怎么会有这样子的可爱的人呢？这个例子举起来并不怎么文雅，但是实在是生动极了、美极了，你不觉得吗？这就是生命，这就是生命。你知道，我有一次我看过一个这个心理学的一些个案啊，因为我们心理学的做助人的这种工作，在心灵上助人的工作，都必须一开始的时候接受人家督导，再来就比较常常阅读人家做过的一些东西。那有一次我读了一个很好玩的事情，一个老太婆，她的儿子就是离婚，就是媳妇儿跑掉了，她的儿子，可是她的儿子有一次在工作意外又死掉，可是留给他的一个孙子却是一个智能不足的小孩子，他还是把这个小孩子一直带大，带到他老了，他身体很难过，看到他这样子，所以医院里头就特别给他找了一个啊，起先是社工，后来再给他找了一个这个心理医师跟他谈一谈，结果这个心理医师就发现这个老太婆根本是一个宝贝，不只是一个宝贝，是一个心灵上是一个非常亮丽的人。他说他感觉到，你看到他有时候难过是他觉得痛，但是他觉得心觉得有些忧头干面啊，是因为他痛，他身体不舒服，这并不是因为他的有一个孙子是那个样子。然后跟他谈起来的时候，他竟然跟这个 psychiatrist 跟医院的这个心理师跟他谈这个问题。他说其实我那个孙子，你看他智能不足，智障啊，你看他好像，你以为我很可怜吗？不是，我觉得我很荣耀，因为上苍把这个小孩子交给我，没有儿子帮我忙，没有媳妇儿帮我忙，我一个人还是把他带的，我不怕，这个国家有社会福利政策，到最后这我不行的时候，这个国家会帮助他。但是你要知道吗，我的孙子给了我多少的启发，你知道吗？我看过这样一篇东西的时候，其实这个社会里头有时候你看到有些人才是很非常奇妙的，这叫个体性，一个个体性能够接纳自己的人，那些人真不简单。我不是跟你提过吗？你看哈，前不久我在报纸上看了一个人，那个人是眼睛全部都是瞎掉的，从小就瞎掉的，他练习用手摸可以修电器、修马达、修电冰箱，而且每一个人送来，他告诉他什么时候你可以来哪，都如期交货，很少就是他没有办法如期交货的。他说从来就看不见，但是他用摸了就可以摸了出来。可是我记得我这个礼拜好像是礼拜一或者礼拜二，我看了一个更令我感动的，是有一个人，他的两只手在18岁练职业学校的时候，因为打工两只手通通都断掉，而且是在高温度里的两只手后来都烧坏，只好截掉，只剩下这两只手都没有，并不是有一段还可以做别的用途，没有，截掉了。这两只脚呢， 他会修电脑，不是假的啊，是新闻去把它造出来的、啊。我觉得你们应该看到这个、啊。然后呢，他把电脑修好了以后，还要他打电脑，而且用脚趾头夹着笔在写收据。然后写完了以后，用车子用这两只脚开了这个车子，把它开始送去给人家。他养一个老的妈妈，然后又养一个这个智障的妹妹，智能不足的妹妹。那你能从这个地方得到什么启示呢？个体性，这种叫智慧。人生走这条路走完了以后，并不是永远，这个舞台总会下来吧。下来的时候，阿弥陀佛会告诉他说：“你这个，你演这出戏，令我非常的安慰，令我很敬佩。你的功力已经够高了，是不是？”所以个体性，你知道，如果一个人会去抱怨自己，或者不喜欢自己，他就不懂得什么叫做个体性。失掉个体性的这个人的人格本身有问题。第三个，社会性，每一个人都需要一个社会性。个体性的背后是能接纳自己、喜欢自己，然后去成长。社会性是一个问题，是对自己的自尊跟信心必须是比较健康的。也就是说，当一个人自卑太强的时候，他的人际关系就会出问题，要不然就是跟别人对抗，那种拍着胸膛、野心很大、自我中心很严重的那些人，常常是也是自卑的。所以内心里头自尊比较健康的那些人，他不会这样，他们也比较稳定。而那些人待人各方面肯定性都比较好，思考都比较清楚，因为他的人际互动，因为你学东西是要跟人在一起，你人是互助的，那人跟人之间很多的感情的交流都是靠这个。当一个人的自卑开始不行，自尊不健康的时候，这个人智慧发不出来了。还有一个东西叫宗教性，每一个人都期待的好像有一个神秘的力量会保护自己，或者是每一个人都期待的人生过得有意义，而且将来能够有生之年只有这么段，我必须能够看到那一段，那是宗教性。可是如果宗教性你要拿东西来证明的时候，就会产生很多迷信。它必须要你的心去开悟，用无相才能够去接触到那一份开悟。所以我们把这四个相度来看人生命世界里头跟你的人格里头的智慧这一部分，它是很密切的相关的。好，那这是从心理的层面咯，那我们今天往下谈，所以佛法的层面，心，一个心的这个心灵佛性的层面来看这个问题。我们用哪一个角度来看它呢？在首楞严经里头，那么在第八卷，这第八卷里以后大概有一卷多啊，八到九卷还没有结束，那等于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单元，它是在谈就是巧修正住。什么叫巧修正住呢？就是你怎么修行的法门啊，怎么样你能够自我协助，让你真正开启你的人生的智慧啊，能得正等正觉，能成就啊最高的这个果位。在这里，那么主要谈的是有25位无学，25位菩萨说圆通。那最后观世音菩萨说圆通，这一个单元，那观世音菩萨的这个圆通章指的就是这一段。然后接下去是文殊菩萨做评论，这是像是一个 二十五位菩萨每一个人都发表他自己修行的心得，怎么改变，怎么使他的内心里头产生智慧，每一个人讲一段，最后文殊菩萨也讲了，然后最后是观音菩萨也讲了。观音菩萨圆通讲完了以后，文殊菩萨做评论员，那他佛就讲说，二十五位菩萨他们所讲的东西，其实每一个人一个法门都不一样，可是以后的众生以及欧兰现在啊，欧兰为什么老是在这部经里的一直围绕着欧兰呢？因为欧兰来出这个问题呀、欧兰出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啊，人家在斋生的时候，那这个他没有去赶上斋生，为什么没有赶上啊这个应供斋生呢？因为他远游啊，去化缘，结果入京大概风化区，结果就被风化区的摩顿伽尼给他没有化缘到什么道，反而他被他化走了，所以化进到银寺，对不对？那将毁戒体，是不是？佛有神通，知道这个弟子掉进去了，所以就把他啊，请文殊菩萨啊，就把他救回来啊，所以现在回来了啊。回来了以后呢，那欧兰就哭哭啼啼的说：“我一向多闻啊，未全道力哈、我一向听了你很多东西，可是我实际在执行上有了困难，所以你注意，你听了很多东西，你实际在执行中有一段距离，很容易掉进去的。也正因为这样子，所以为什么这个实际哈、这个一个人实际那个行门哈、是很重要，就在这里啊，而不是只有讲一讲，你必须行门，而且这个行门有时候。”比较几个最重要的东西你要守得住才可以，人是很容易守不住的、偷偷的告诉你说，别人都没有看到，天不知地不知，只有我们两个人知道，这个你就收着吧，你收吗？没有人知道，或者四处就都没有人，你可以说吗？灯光这么亮，在十字路口都有人感受，你在那种情况下你怎么会不感受？感受，但是问题不是敢不敢，为因果的人不敢受，守戒律的人不愿意受，他不受，可是一个很美的美色在现前的时候，你知道他有多危险吗？锁不住，问题就来了。我今天给各位讲一件事情，你们要注意。老师在做义工，做很多人会一直常常去注意这个问题。我发觉人都以为好像说人老了以后身体就会慢慢中性化，好像中性化以后性的这个东西，我所谓的淫的这个东西啊，好像就没有了。不对，淫根如果不在年轻的时候自己能够掌握，你的自己修这个戒不能控制的时候啊，常常在你的意根里头常常还出现的话，那么上次给各位讲第一阶段的中阴身，一进入第二段中阴身的时候，淫根的色身根哈、就即刻出现，然后你一定会投胎，不晓得投到哪里去而已，马上就下去了。我在做义工，你都可以感受得到，其实我们看了很多的个案，就是老先生老太婆都还存在着这个东西，所以各位，我今天跟你讲，你要当心这种事。你要修到最后那一口气，你能够很明明白白的自己要去哪里，这件事情你要留心。就是这样，怎么留心？你要把它当作一个戒律， 接受它，这件事情很重要。那么所以我们看了这一部这一个所楞严经里头所谈的这个这一部经里的整个的一个架构，然后为阿难问这个说未来像阿难以及未来众生应该以哪一门最好，那当然以观世音菩萨这做了每一种类做了评论从这个六世六尘六根七大这24门里头评论，到最后说从耳根音闻到见性是最容易的，到那么这整个的一个大单元在讨论这个问题是行门。可是这一波大单元里头我们来看看，他一进入这个讨论里头谈到两个重要问题。第一个问题呢是谈到所以说你这个见性之路，一个开发真正菩提之路是怎么开发的。第一个呢是因地发心沉着入涅槃，简单说就叫沉着入涅槃。沉就是什么澄澈的澄，着呢就是五浊，把这个浊澄了以后澄清了以后你才能够入涅槃。那我们的心是混浊的，有五浊，我们的心里头有五浊，心里面有五浊，所以我们生活里头就有五浊。所以这个娑婆世界叫五浊恶世的原因是因为浊的意思，这个五浊心的五浊如果澄清了以后，所以沉着就是可以入涅槃。涅槃的意思照涅槃经的说法有十种涅槃，而十种涅槃的意思简单说起来就是内心里头光明洁净没有障碍，产生智慧，这个将着这个如来藏叫做涅槃，这就叫做涅槃，所以叫涅槃心。所以不要把涅槃解释成说我们有时候以涅槃当作一种描述说这个某某大师已证涅槃，好像说某某大师往生才叫做涅槃，不是，是必须要沉着入涅槃，每一个人都要沉着入涅槃。我们的心如果变成混浊粗重，什么叫混浊粗重呢？就是这个内心里头在所楞严经的解释是很清楚的，他说很简单，你拿那个拿一把泥巴放到一潭水就是这个一盆水里头，你把它搅混了以后，这个叫浊。可是呢这个浊你放在那边，你如果不去搅混它的话，它慢慢会澄清，上面那个水仍然还是会变清。好，那清的时候呢，这个心就有很好的运作能力，清的时候呢就能够很清明觉察，清的时候呢就能够做有智慧的思考。所以我们说从因地里头去发心沉着那么能够入于涅槃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发菩提心，就是你一旦有了这个涅槃以后，这个涅槃就要发菩提心。可是这个发这个菩提心，有了这个菩提心呢，这个就发展成解脱入圆通。什么叫菩提心使我们解脱入圆通我们怎么解脱呢？我们的思考里头如果有很多成见，有很多偏见，有很多刻板印象，有很多内心里头的此起彼落的情绪，内心里头很打结，有很多的过度的欲望，也就是死随死，死的意思就是我重欲叫的死随死，是不是结？内心里头很多的成见偏见刻板印象，这些东西叫打结，是不是？内心里很多的憎恨，内心里头很多的委屈自卑，甚至于内心里头有一些嫉妒焦虑不安，这个东西都叫做打结。那结一旦系在那个地方的时候，你能看事情判断事情思考事情会清楚吗？就不清楚，你会被那个结拉了走，所以这个结就打住了所以一定要从澄清了以后我们就要解这个结，解结以后才能够入圆通。那什么叫圆通呢？就是把你的心力拿来 哪来什么？把你的心力，把这个结产生的事，把它转世成智啊，转世成智变成什么？变成人生的福报。把这个转世成智变成大家可以分享的那一份啊喜乐，把它转世成智变成人生里头的一些成就，一些啊光明面。那这个东西叫做圆通，它既是圆满的，是通达的。那所以佛教并不是告诉我们说不要去经营福报，也不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离开这个人世间不要读书，我们就到山林里头去好了，也不是告诉我们事业都不要经营了。不是，问题是经营事业的时候你是发什么心？当然你必须要清明的智慧去经营，可是你经营完了以后你又必须要解脱入圆通，你解脱你才愿意真正的你做任何东西愿意注意到它的品质，愿意到使用者的安全，有了这些利益的时候你知道怎么再去研发扩厂，然后你增加更多人的就业，你愿意把你的这个受益跟别人分享，这种菩萨哼就叫做圆通。有些人经营事业，有些人不是，你看吧，有些人他是医生，这个医生如果说他是一个外科医生，他一定要喜欢刀子才行，不喜欢刀子，不喜欢剪刀，他不会变成好医生的，你放心好了。他也必须喜欢针才可以，为什么？因为帮你开刀以后他都要把它缝上来，而且要缝得好好的才行，而且会喜欢割开来你才行。可是他一旦升华变成一个非常高明的医生的时候，说着讲他要多刀子要划开多少肚子，划开多少器官，划开多少人的器官，可是他每一个东西都是爱，每一个东西都在那成就。每一个内科的医生他也必须是他喜欢这个东西，然后在那个地方成为一个救苦救难的医生，是不是这样？这个也是个体性，但是他会不会执着在那个地方说我怕人的排便，我怕人流出来的血，他会不会执着在那里呢？没有，他从那里解脱，他不会。可是我们看了却很害怕，我们光是看着刀子在上面划就把眼睛闭起来了，可是他如果把眼睛闭起来，他就又他万一划到别的地方去，割错地方怎么办呢？所以你要注意他的智慧就在那个地方，所以在那个地方转动了他。而且他不止如此，他在这里没有成见，没有偏见，没有刻板印象，什么都没有。他会不断的研究，作为一个科学家，物理学者、化学的学者、心理学的学者都必须如此。他如果一直停留在原来的知识，执着在这个本来就这样子，一直在那个地方，他就不会进步了。所以他必须要解脱，然后不断的创造产生圆通，解脱创造圆通，这样你了解吗？好，那么在这一个大单元里头，其实《首楞严经》这部经是各宗各家都必须很精修的一部经，禅宗重视它，密宗也重视它，那这个天台家重视它，唯识宗对它还有一点点怎么样，但是他也要读它，华严宗更要读它，所以这部经是影响整个的一个佛教是很深的，不管是他在中国或者在韩国或者在日本或者在现在往南传的佛教里头，他们也都重视这部经，这部经的影响很广。所以《首楞严经》这部经它在这个地方给我们很清楚的讲明白了这一个修行的问题，智慧这根问题的解释你应该清楚了，它并不是一个空空洞洞的东西，它并不是什么都没有的东西，它到最后必须是啊，沉着入涅槃，解脱入圆通。好，我们再回过头来谈沉着这件问题。 第一个谈解脱。什么叫解脱呢？我们心灵世界里头，如果你刮一个风，这个风一刮起来，刮风还不觉得那么明显。如果你在家里烧一个东西，在空间里头就有很多的烟幕，这个烟幕一烟上来了以后，请问你看还看得清楚吗？混浊了。好，如果你在这个小你的空间里头，它一直雨下得很大，清楚吗？不清楚。有雾，清楚不清楚呢？不清楚。也就是说空间里头它存在的一些粗重的东西，我们的心也是一样，你存在的一些粗重的打结的，就是我们以前给各位啊，刚刚也稍微提到的死水死结结水续法有有流，这些东西在那里，你有了成见，有了偏见，有了刻板印象，有了内心的憎恨嫉妒贪，这些东西使心就粗重。这个心一旦变成粗重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就很容易去攀缘，就会打，就变成结锁戏法。所以每一个戏的东西，每打一个结都是一个结一个结，那个结不见得叫做结烂，但是每一个结一定是结烂。为什么？就是每一个结就是一个障碍嘛，所以叫无量结嘛。啊，都有一个结烂，啊，那个叫做结。所以他这个慧心一旦变成粗重的时候，那我们整个的意识也跟着往下坠，都在那个混浊的地方，你没有办法提升到一个亮丽的地方来看，你只能在混浊那里摸索。这就是无明的开始，无明也就是没有办法解决问题的，就产生了很多情绪上的问题，事情不能够如意的解决。